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感谢注册营养师、糖尿病教育师 Lisa 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Lisa， 我在新闻中看到哈，营养师们呢呼吁全国对营养不良进行强制性筛查，尤其是呢是每季度对老年护理业居民进行筛查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或者体验哈，在年长者人群当中，他们这个营养不良的状况常见吗？
这个呢是非常非常之普遍的，因为我从事的工作里面呢，我也有一些在老人院，就是看那些老人院的老人，或者是做一些家访，去一些老人家里做家访。那我自己的工作来说呢，基本上95%以上的长者都是属于营养不良这一类型的。
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啊。
对、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出现这种状况呢？是因为经济原因，或者是不方便？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个原因，比如说有一些长者的话，他是可能患有很多种疾病，那这些疾病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肠胃的消化，那甚至导致于他出现什么恶心啊、呕吐这种状况，那他胃口不好。第二个的话呢，比如说他的咀嚼能力和吞咽能力退化了，这个的话呢，如果说长者本身是有 dementia，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话，这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因为你老年痴呆症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时候，这种吞咽能力和咀嚼能力肯定是会下降，那他们可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我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我应该喝什么样的液体，这样子，所以就导致他们呢就是吃不下。另外一个呢，很多长者就觉得他们很容易饱，就是吃一点点他就觉得饱了，但是他饱了他又没有做到少吃多餐，这样子，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会导致影响到他们的就是能量的食物的这些摄取。还有呢，我做家访的一些长者呢，其实很多都是独居老人，就是说虽然是子女也是在澳洲，可是可能没有住在一起，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每天经常性的照顾他们，所以变成他们自己如果要煮饭啊做什么的话非常之不方便，那久而久之他们就可能会依赖于我只是吃些饼干算了，反正我觉得不饿，这样子去就是补充他一天他们所谓觉得我要吃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也令到他们的可以是体重还有他们的各个方面的状况下跌的非常之厉害。
听起来真的很心酸哈。
对，
真的是，就是人们常说的哈，求人不如求己。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或者是怎么判断自己营养不良呢？
其实判断营养不良的话呢，你首先你先看你自己的就是食物的摄取的分量，如果说比以前是有相当就一定的减少，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少了1/3或者是说一半啊之类的这些，那你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第二个呢就是看体重， OK， 当然了体重不是说我们所谓判定你营养均不均衡的唯一的标准，特别是比如说亚洲人，你有很多是本身比较小个的老人家了，你肌肉萎缩，你体重下降，这个是正常，但是你体重下降的速度如果太快那这个我们就要警惕了，因为很多人会用 BMI，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指数的这个去判断说你是不是BMI 在健康范围，可是这个 BMI 对于老人家来说并不是能很好的概括他们的全方位的营养状态，我通常是会看他体重下降速度是多快，就算他 BMI 是标准可是他下降的太快，我们还是要先预防然后防止他继续下降。而且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营养不良，比如说蛋白质摄取不够，他会水肿，那这样子水肿你水分也算到你的体重里边，所以你不能只是看到他我体重那个数字是多少这样子去判断。那第三个呢就是看比如说会不会影响到你其他方面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好像说你的行动能力不如以前了，你觉得精神不如以前了，你觉得整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如以前了，你不想去参与其他的一些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活动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做 评判标准的一个状况，还有你可以通过观察，比如说他的一些肌肉啊，还有皮下脂肪啊这些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会不会眼窝的地方凹陷，会不会说背部的地方全部都是骨头，或者膝盖的地方会不会都只是骨头，然后这样子就是看他的身体一个 physical assessment 这样子呢，去判断他是不是存在有营养不良这样子的状况。
一般像养老机构请你去，比方说照看一些老人，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他是在什么情境下会邀请你去帮助呢？
通常是 GP referral。对，因为就是有一些养老机构，他们会比如说老人家当他开始出现这种营养不良或者体重下降的状况，他 GP 可能会先给一些 supplement 的东西，就是一些营养品，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呢，他才会让我再去帮他们看一下怎么样去调整。但是也有一些，我也有一家就是养老机构的话，他是固定要我每个月都去，所以我会每个月固定的帮他们做筛选。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好，
这个是很好、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因为他们非常的负责，因为有时候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会是 GP 去那么五分钟十分钟他就可以 pick up 的，所以的话呢，就是我每个月会帮他们做筛选，如果说看到有一些体重下降或者是说就是有营养不良的这些苗头的话，我们及时帮他调整。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几个 section 之后，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种体重下降营养不良的状况就会相对的缓和了。
真的是，这也是跟建议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希望是每季度对老年护理业居民进行筛查，你就是每个月的话，那个是很负责任的养老机构了。如果啊，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年长者，比方说我自己独居生活，如果要解决自己要面对的营养不良的这个风险的话，我日常饮食或者生活习惯，你会给出一些什么建议呢？
首先我们都一般都会建议说少吃多餐，就是你在正常三餐的情况下，在餐与餐之间再加些零食。那如果说是胃口不是很好，就是每一次吃的分量不多的话，那你每一餐的能量和营养就是要相当的足够。很多我发觉就是说咱们亚洲人吧，有些人总是以前一直记着一句话，就是说千金难得买来老来瘦之类的，他们就觉得老人家不要太胖才是好。但其实你体重你起码就是说你要正常，然后你的健康状态还是要正常的。所以我一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增重或者是想维持体重的话，在主餐之中一般我会建议是三分之一是你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面条之类的，三分之一是蔬菜，然后三分之一是蛋白质。蛋白质这一点非常重要，鱼啊鸡啊肉啊鸡蛋啊豆腐啊这一类，不要觉得说我吃了这些东西我的胆固醇会怎么样，我的糖尿病会怎么样。只要你是选择瘦肉的适当的这些的话，对于老人家来说你是一定要补充的，要不肌肉的话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蛋白质是会从我们人体里面自动流失的，所以你一定要给补充回去。然后呢，至于餐与餐之间的话呢，就不要想说哦，我可能如果说要增加体重，不要想说哦，我只是吃个水果这样子就算，或者吃几块饼干。那你比如说你有饼干加芝士，或者是说水果我加个酸奶，或者是说餐与餐之间我喝杯牛奶，甚至牛奶里面我可以放一些芝麻粉，我可以放一些坚果粉之类的话，这些其实都是你平常就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去增加营养的一个好方法。
刚才你提到这个都是很细节的，比方牛奶里面加了什么芝麻粉啊，什么坚果粉、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些技能啊。其实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说体重不能是判断营养良与不良的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人看起来比方说体重是比较重，其实他也有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对吧？
对，是的，没错。我会发现很多其实比如说家访的也好，就是老人院的也好，他们都第一个就是哦营养不良，那就加营养奶粉好了。你知道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就有一些可能你在 chemist 买得到的，有一些你去外面 order 的那些，就是大家都觉得说营养奶加上去就没问题了。可是作为一个营养师，
对啊，我也感觉是啊，就是如果自己感觉营养不良的话，去买点那种可以冲的喝的那种配方的奶粉啊，或者是一些保健品啊，可行吗？
对，可行是可行，但是我会发现我的一些很多长者就会跟我complain 说很甜，那你没办法，你营养品你是要你要增加营养的，它肯定就是里面的就是会 concentrate 一点，那会很甜，那很甜的话他们就加两勺三勺，因为比如说 recommend 是六勺，它就两勺三勺，那其实这样子吃下来其实并不见得有太多的效果。所以作为一个营养师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更愿意的去帮助他们，就是在三餐在点心这些，就是从我们日常的食物之中先去把营养增加上去，然后呢再去考虑营养品奶粉那一些，如果你是真的需要的话，我会把它作为我的第二个选择，但是第一个选择的话应该是就是说日常食物，那会更加好一点，而且他们就是会比较容易接受。有时候他们喝营养奶，其实就可能就有一些人说啊，就把它当药喝呗。就其实他们并不是说特别特别喜欢，当然了，不排除有一些是很喜欢的。但是对我就觉得我不想去勉强他们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把一个东西调得多营养，可是他们并不喜欢吃，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受罪的话，那你干嘛还去那么做呢？
其实尤其比方说作为晚辈来说，如果觉得长辈的营养不够的话，往往可能呢觉得比较方便的方法呢，就是给年长者给自己的家人买点这种营养保健品，比如说什么鱼油啊或者之类的，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这种管用吗？
我觉得营养品的东西其实都是补充那个不足，就是说你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你缺了那么一点，那他把它补充上去，这个是没有问题。
补充品而已。
对对对，你不可以完全的依赖它，你不能说我只是吃营养品我不吃食物，那你能量是怎么来的？而且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就是说就是晚辈会给长辈买，那其实他们有没有想过，说真的长辈吃不下，比如说他们胃口不好，为什么？有可能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好的饮食的环境，比如说是跟家里人一起坐下来吃，而不是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就是其实这一点就是家人之间的互动会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日常生活大家都很忙碌，可能很多人都会忽略了这一点，可是对长辈的关心，有时候关心的足够了，其实对于帮助他们增加食欲啊这方面非常非常之有效。
如果发现自己营养不良了，最好的办法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作为营养师，我当然是希望他们会去咨询营养师的意见了。不过通常的话就是你可以先去比如说看一下 GP 然后看看 GP 有什么建议，如果是家庭他们觉得需要的话，可以 refer 他们就是这些长者去看营养师。对，
有一个问题我不是很了解啊，就是说如果是去看营养师的话，是必须得 GP refer 的是吧？
不一定，你可以是自己去看，就是作为一个自费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去看 GP 的话，如果说很多的长者都是会有很多 chronic disease， 就是那种慢性疾病，那你的 GP 有可能可以帮你做一个 care plan， 那这个 care plan 就会允许你每一年有五次去看所有的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 就是会 Medicare 报 bill 的，他们就不用自己去付款。
哇，这个信息很重要。
对，然后还有有一些如果说有私人保险的话，他可能也会 cover 一部分营养师的那个咨询费。还有就是 home care 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些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跟政府申请的一些家庭服务的那些资金的话，
我知道 home care 是您说的应该是居家养老的。
对，居家养老的那个
也可以申请这个服务，对不对？
对。这个也可以，如果他们里面的funding是足够的话。
非常感谢丽萨，谢谢您。
不用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